的时候，那胡长老都会回去到下头跟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在一起，我们就来思考用什么样的系列，因为既然是一个四个组的一个这样的团队的话，我们分四个星期用什么的系列给大家来分享呢？那这一次我们做的决定，就胡长老做的决定，就是我们用提摩太后书。后来一看，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有几章，四章，好，正好就是好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四组四个队来，好像一个队 cover 一章，是吧？所以今天大家读的经文比较长，因为把整个第三章把它读完了，我们是第三组，后面还有一堆的弟兄姐妹过来会给大家分享第四章。实际上后来我们就感觉到，不仅仅是因为正好是挑一个有四章的一卷书给大家分享，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三本书是圣经里面所有名的叫做教牧书信，是保罗给提摩太和提多在书信中间教他怎样在教会里面的牧养，尤其是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会提到，比如说监督，就是说长老的资格怎么样，然后执事的资格怎么样。实际上如果大家如果有这个机会，还可以往前面再读再学习，因为我知道香槟华人教会可能也要有执事会的改选要来临，这里面有神的依据，神的话的作为依据。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我个人的看见，实际上保罗通过提摩太是在教导作为主的信徒在教会里面应该有怎样的生活，你怎样的生活。那为什么把教牧书信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来分享呢？我想胡长老有他的深意，因为我们知道胡长老他会休息一段时间，那因为我们这四个队我们是跟胡长老配合的，那如果胡长老休息一段时间，我们也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我们这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第四年来到香槟，作为每次来有四个队来跟大家来分享，那胡长老来的时间会更长。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我们怎样学到一个就是说敬虔、操练敬虔这样的话题。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不是100%的话，至少99%都不是在美国出生，都是从国外，或者主要是我想是从中国到美国来的。我想大家应该也记得你来美国的那一天，第一天是什么的情形，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来美国1987年8月17号，所以我想很多的人可能还没有出生呢，那是30年多以前的事情了。但是来的那一天的情形我依然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当然不仅仅只是在那个时候在国内像我们对于美国只是一个概念，没有这么网络这么多信息让大家知道，没来之前都清清楚楚，现在来的不一样了，听说学生来之前就已经把这边的甚至那个 bus 的 route 的时间都已经查得清清楚楚。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来的时候觉得，我们那时候在国内来的时候，国内车子就是东风解放牌大卡车加吉普，穿的鞋就是解放牌的鞋，很简单，没有多样化。但是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印象最深的第一个是它的天气，哇，怎么这么晴空晴朗。因为知道在这里有我们有朋友去过西雅图，西雅图的夏天非常美，现在也是一样。那个时候我们从中国来一看，哇，原来他们说说这边的月亮比中国要圆一些，不是因为它真正圆，是因为它的空气的透明度要好一些，所以你觉得它圆一些，那印象很深。当然是那个时候来是跟我的女朋友，现在是我的太太，那时候分开2年半的见面。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候呢，机场来接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是我的太太的外公和外婆，那外婆来开车 接我从机场回去到他们家。到他们家之后，在这之前我就来美国之前我就听说过，那时候我的岳母就跟我讲过，他说我的父母在西雅图是基督徒。我的基督徒是什么？他说他们有两个事情呢，我很印象很深，因为他先来过我的岳母。他第一个，他们什么都祷告，吃饭也祷告，在一起也祷告，什么都祷告。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互称弟兄姐妹。我这个时候在30年前在国内都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些概念。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来美国第一天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果然回到了，被外干部接到家里后，吃中饭吃晚饭就看到他们要祷告。这对我们来讲是很新鲜的事情。在国内吃饭什么时候还有祷告的事情，抓着吃就是了。当然小时候有教导，这个小孩子不能先动筷子，要等老人先上来，有这样的规矩的教导，没有说要祷告。更重要的是每个晚上看到他们在一起，外公外婆又在一起要读经，把我们也叫在一起来听他们一边读经每天的晚上的祷告。到了星期天，我到美国的话，星期天第一个星期天自然而然的他们一个车拿着就到了，去了教会。是这样的一步一步，在他们的带领下，我看到慢慢的能够认识神，认识教会的生活。那这个时候我看到他们这种做法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凡是有信仰的人态度上都是很敬虔的，很虔诚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概念，有没有这么的印象？有信仰的，不管你是信什么宗教，你会觉得他的态度上面非常的虔诚，非常的敬虔。那我一来，我一看，第一次看到，哦，他们是信基督的，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祷告，他们读经，他们在晚上在一起很高兴，无偿的无私的来接送对于我们的关爱。哦，原来一想，哦，他们非常的虔诚。实际上我们作为基督徒，敬虔，怎样敬虔的过日子，是应该我们做基督徒一个要真正思想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应该是我们要有一个敬虔度日的态度。所以我看到他们这个故事跟这个我太太的外公外婆的故事，我会从头贯到尾，一直讲到最后。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印象，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有在神面前有虔诚的生活。那到底什么是敬虔？敬虔很难下一个定义，什么是敬虔？因为这个词在英文的词里面已经失去了它的这种 positive 的意思在里面了。如果你是看那敬虔，他就想 goodness 或者 live goodly life。就是一个 goodly， 它不是用的大写，不是 God， 是 goodly， 是个很好的一个很 behavior， 很好的一个，它已经失出来一个真的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真正的意义。但是中文很好，我觉得中文的翻译非常好，它保持了这个原意。什么是敬虔？如果我们从我们基督徒从对于敬虔的这个定义上说，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敬虔是信徒，或者说敬虔是神的儿女对上帝应有的态度。那这个态度包括我们内心的状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外在的表现，这就是敬虔。敬虔是我们对神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你要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如果你说神是全然的慈爱，是全然的善良善，你会真的敞开自己来接受他。同时如果你认识到神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是大能的创造主，是那你在心里面就会对他有敬畏，不仅是敬还要有畏。 所以敬虔实际上按照中文讲，敬是尊敬，是敬拜，虔是虔诚，是实实在在的表现你自己。所以敬虔是我们自己信徒对上帝应有的态度，而这个态度主要是在我们内心里面，这内心就在于对神的认识。如果你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有真正的认识，同时神就会像一面镜子照到你自己，看到你是谁，这样的话你就对神不得不有敬虔。那在圣经里面，实际上敬虔是对神，是对我们的一个期盼。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在一起生的第一个儿子亚伯，第二个儿子该隐，因为人的罪性，所以出现人类的第一个凶杀案，就是弟弟把哥哥杀掉，该隐把亚伯杀掉了。这个时候不能说这是有敬虔的，敬虔的人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根据圣经的记载，是亚当和夏娃的第三个儿子赛特。如果根据经文的记载，你们知道赛特生以拿士，那生以拿士的时候有一句话的描述叫做，到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也就是说从以拿士后面开始才有了神的敬虔的儿女，所以我们把从以拿士这一代下来的我们叫敬虔的儿女。所以圣经里面教导这个时候才符合神的心意，因为神才开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以拿士后代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后代，他的家谱那么长，第一个叫做以诺，以诺与神同行。所以以诺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活了多长时间，但他因为他与神同行。再第二个就是以诺，再到后面的后来叫做挪亚，因为当时地上传满了罪恶，神就要就是拣选挪亚。所以我们看在圣经最早神创造的时候，他是期盼了有敬虔的人在地上来跟神过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读的提摩太前后书也是提到敬虔。提摩太前书很有名的一句话是在他的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八节，如果大家都熟悉的话，他叫做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是什么意思？唯独我们操在神面前过一个我们跟神应该的一个什么的生活，跟神应该应有的什么态度，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这样我们才会有对我们有益处。也就是说基督徒应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我们刚刚读到提摩太书的三章这里面有两处也是提到敬虔，如果大家记得的话，第一处是在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的人你要躲开。还有在第十二节提到，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也就是说我们要立志在基督里要敬虔度日，也就是说我们要每一天都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这些情况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也就是说靠我们自己，靠我们人自己，我们很难能做到敬虔。这就是说在第三章里面有一个主要的一个主线，作为今天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既然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是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有他这样的心意。那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在基督里要每日度敬虔的生活，那靠我们自己做不出来，那我们应该就要有操练，敬虔的生活是可以操练的。 那在操练的过程中间，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越来越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那通过认识神他的本性，那反过来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从而我们认识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我们应该跟神建立一个怎样的关系，这样我们在我们的世上每一天应该过怎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说敬虔，怎样敬虔度日，就是怎样过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首先我们在经文里面一章九节，因为比较长我就不再重复读，它是我们操练敬虔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看到在牧师的日子中间我们应该要警醒。跟经文的开始就这么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什么是末世？末世比较规范的一个 definition 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和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一段的日子就叫末世。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呢，就是末世，我们是在末世的时代里面来生活，同时我们在末世里面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盼望着主的再来。但是在末世的时，对于末世的这个时代的描述是让人胆战心惊的。你作为基督徒的话你会觉得吓，但是如果你作为基督徒同时有清醒的头脑来看这个世界的话，确实又是真实的，确实的现状就是这样的。可以说在末世这是一个险恶的邪恶的时代。所以在圣经里面的描述真的是，你看这里描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度，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虔诚的外貌却违背了虔诚的实意。不仅在这里有描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有描述，我们可以看经文在 罗马书里面，这也是列举了很多的末世的时代的人的光景。那在这个比较经文的后面，还有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有描述。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一一去读，因为大家都对这些经文很熟悉。整个你实际上你总括这些的情况，我们就知道第一，现在的世代是邪恶的时代，这个是全世界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我们刚来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外公外婆接我过来，他就常常是说，他说我看他是六几年来，我是其实他说我20多年将近30年来的时候，美国的情况比现在好得多。他说那个时候大家农夫把自己的鸡蛋要怎么卖，提在小路上，鸡蛋放在篮子里，写个条子，1毛钱一个放在那儿，晚上回去再收的时候，收到的钱跟鸡蛋出处的数目一模一样，不差半点。那我来的时候那是30年以前，情况比这个更好，真的。在美国的话，我们原来国内回来的时候，我们想是学雷锋，我觉得反正美国不提倡学雷锋，因为好像个个都是雷锋。你凡是有什么事，我记得很清楚 ，freeway 上，你高速公路上，你轮胎爆了，没有油了，就马上就人来帮忙。下雨天，警察都还帮你开车帮忙，任何有帮助就马上有帮助。我不知道现在没有，但是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没有那么好了，因为舆论的宣传也不一样了。你看那个帮了人的路上宰人家陌生人的，结果就被陌生人给杀掉，等等等等这样的宣传。所以在现在的时代，美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呢，我想也好不到哪里去，国内已经失去了道德底线了。因为一个如果你用捉住老鼠才是好猫的标准来看的话，就没有道德底线了。不管白猫黑猫，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够成功，你就是可以的。这个在当初也许对大家思想的解放跟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催化作用，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看到这个道德的底线就开始没有了。所以当大家以什么为标准，以谁赚钱赚的为多为标准，谁有钱为成功的标志的话，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所以我觉得国内的情况在道德的能商方面的状况真是让人也是很吃惊。整个起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末世的时代，第一，人是以自我为中心，人以自我为中心，他没有感恩的心，没有对别人有感激，该得的我是所有得到的都是我应该的，没有得到的只是我还要去抓到。人不能分享，我好多东西我不能跟你分享。还有在末世的时代，神人都是与神为敌，抵挡神，因为知道神是圣洁的，而人我们愿意在罪恶中间过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神的光照照到我们。更重要的这点，保罗不是只是在指这个末世的世界的现象，还指的教会的现象。所谓的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质，就是这样。所以我什么叫金钱？金钱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我觉得金钱最重要的，首先主要的是内在的。我们的心要改变，我们要认识，从心里面认识到什么是金钱。同时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的认识，你一定也要有外在的表现，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就像我们讲信心跟行为这样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信心是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但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不可证明的，也可以说是死的。如果一个人说爱太太爱得不得了，海枯石烂不变心，天天甜甜蜜蜜，但是没有任何行动的表示，太太累得要死也不去帮个忙，该纪念的日子也不去纪念，该感激的话也没有，这个爱是要打问号的。因为你可以说，但是你没有一个证明。后来在外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我就发现有一个现象，每外婆那个时候，我们正道堂现在是比较大的，人数很多，我们两个堂的聚会，实际上在这之前呢，我们还分了几个堂出去，比如说有托克玛，有正道堂，有北区，有南区正道堂，有北区正道堂，后来我们不分了，现在就是东区在 Microsoft 那边有聚会点，在西雅图这边还是保持我们叫母堂，我们有弟兄姐妹到我们这边来过，所以这个两堂的加起来的聚会的人有1500人 average。 但是我30年前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但是也有差不多300-400人就在一个地方聚会。那个时候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有爱宴，就是说大家都有中饭吃。我们现在人多了，我们是饭是自己煮，因为饭煮很方便，多了几个煮饭的锅，把米放进去一插上电就煮熟了。但是菜呢，因为人太多了，我们现在是从餐馆来订过来。但是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不是，菜是这些爱主的姐妹们在做的，尤其是长老执事牧师们的太太在做的。那外婆做菜的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做葱油鸡，我那个葱油鸡那是用大的澡盆一样的去做的，因为要多少人要去吃啊，星期六星期五就要预备，大清早在那儿做。那外公给我的印象更深，每个星期天的清早很早就起来，早早的起来， 梳洗漱 take a shower， 然后把头发整得干干净净，衣服西装领带穿得非常好，坐在那儿，然后呢开始祷告。祷告完之后，恭恭敬敬地拿出自己的支票本，把奉献的钱写好放上，然后再预备，外婆就开始喊了啊，吃早饭了，吃早饭，这一起我们再开车来到教会。每个星期六我都看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金钱是内在还是外在的？金钱首先是内在的，同时你一定要有外在的表现。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一个 culture 叫做 casual， 被 high tech 的带了这个潮流。 IBM 工作的人最初都是西装领带的，被 Microsoft 打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就可以穿衬衫牛仔裤甚至拖鞋可以上班了。上开了这么一个头，后面就开始大家都跟着，好像穿了 high tech 的 company 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是一个 casual 的社会。现在前不久我们的长老在讲到，他提到因为我们正在学出埃及记，讲到神在以色列在西乃山第一次和以色列的百姓见面的时候的状况，神降落的时候降临在西乃山上那种威严的那震动那个可怕的那种情况，大而可畏的神那时候让以色列人全体的民众亲身的领受了那一次。因为整个山就像火山爆发，整个山都在震动，这些人听到之后整个以色列民族都在发颤，因为大而可畏的创造主来到了人间跟大家来见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长老就讲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今天学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我们感觉说我们对神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有太多的恩典，同时由之而来太多的自由，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在神面前我们还有大大的敬畏之心。所以这是我们要balance我们的 life 的。那怎么样呢？我们的长老也说，我没有说要大家都要穿西装领带，大家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第一个你要把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想象如果大家在一个大公司里面上班，你们的 CEO 要来的话，大家都要准备的，大的公司里面 CEO 来，大家从你的老板小老板大家都要预备这个事情。我知道我的朋友在深圳，他是跟GE做这个磁共振的那个零件。他说有一次GE 的大 CEO 要到我们这儿来，哇，那中国区的总经理就派了两个人包括他自己在他公司里面据点。据什么点呢？要试这个 CEO 喜欢喝那个咖啡，但那个咖啡呢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所以他们至少跑了5到10趟来测这个距离。我从那儿买了咖啡再跑过来，那这个咖啡正好在他手上端着上，他喝的时候不冷但是也不能烫，正好喝下去。但是呢这个 CEO 呢时间又不能定，不能一个扎克你知道，我如果说知道是9点一个扎克你到，如果这中间是半个小时，那我正好8点半我咖啡就运过来，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要派人在咖啡店守着，这边的人在通话，他们跑了这个距离，知道这个咖啡在这段时间里面降温是多少。所以这边一看 CEO 到了，这边打电话通知那边，那边就开始准备咖啡，正好运过来，哎，合他的口味。如果一个人对于一个公司的一个 CEO 都有这么一个态度，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在他面前能够随便吗？把最好的献给他，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对神的敬虔的一个表现。我也愿意觉得如果来敬拜神，我们先要预备我们自己。星期天是守神的， 我们有没有清早一起来就把这一天说，哦，神啊，今天我要跟你见面了，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了，我要先安静自己，先预备自己，我要祷告，我要准时到，甚至提前到，我要来的时候我还要安静，这是对神的敬虔的态度。第二个方面，我只举两个方面，奉献。实际上奉献很神很有意思，把这个奉献从那个时从旧约的时代就叫以色列人，当然他是要他们表面上是说可以供养这个利未人，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侍，他们没有收入来源，实际上神不会供应他们，神在四十年以色列人不种不收，玛纳一直供应他们，神也可以供应他们，神为什么要我们拿出奉献来给他？因为神是在训练我们，看我们有没有敬虔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所得的是怎样来的。大约一个月以前，我去我们为我的岳母庆祝她的生日，快过八十岁了，不是一个扎克那一天安排了一个小小的 cruise 的 tour， 那我太太的妹妹呢还有一个小女儿，应该是七八岁，我们在一起坐那个 bus 旅游 bus， 在一个景点去玩的时候，他就喊肚子，他说肚子有点饿，然后我们找了半天没带东西，就找了一个 power bar 就给他，他坐在我边上，他拿着 power bar 吃得很津津有味，我就说，我说给我吃一点，他说 no， 我说给我吃一点，他说 no， 他很 serious 的 no， 这一下就给我知道了。我就想起来了，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奉献？因为我们觉得到我手上的就是我的，忘了这个源头。那对不起，我就老老实实叫他，我说拿出来，我给你守十分之一，我说掰下来，我说这个一定要给我，我要教他这个课。这更重要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不能奉献出去？因为把它看到是我的，忘了这个不是我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他不是要我们，我不是要他那个十分之一的吃，我是要训练他。神也不是要真的要我们的钱财，他是要训练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一切的来源，丰富恩赐都是从他而来，训练我们。很有意思，就是还有奉献不仅仅只是金钱，还有我们奉献的态度。外公的做法给我很大的启示，他奉献之前他是先祷告，他奉献之前他是先提前预备。我看到有很多的信徒到了教会来了，一边听到一边 把支票本拿出来，在那里写着签着弄，我觉得这个态度不是很好。神不要你急急忙忙的你负一个责任，神主要是要你那个心。所以我们奉献之前要祷告，奉献之前要预备，同时我们的奉献，我们不要只是理解金钱方面的奉献，我们有时间上的奉献。星期天是主的日子，他告诉我们这一天神息了他一切的功，他安息也是也要我们的安息，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一天来到教会，把时间给献给神，他也要我们的才能的奉献。教会是神的家，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有独特的 gift， 是别的弟兄姐妹没有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神所给的这一份也拿出来为神所用。如果一个教会越多的弟兄姐妹参与，把自己神所给你的这个才能拿出来为神所用，这个教会就越兴旺，教会的事情做起来越容易。很可惜，很多的教会还是百分之二十八十的这个肉，20%做的要死，80%在那儿享受。但是神不是这样的要求我们。如果你对神有一个敬虔的态度，你就知道你的才能也是神所给予的，你的时间是神所给予的，你的金钱财物都是神所给的，应该拿出来为神所用。那后面这是，那在这个操练金钱的第一点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在现在的邪恶的世界里面，这些都是不敬虔的现象。 提醒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做光做盐，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不金钱的日子里面，我们用我们金钱的生活来为神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第一个操练的，就是在末世的日子里面警醒我们自己。第二个操练，在守灵的榜样里面学习。那既然是一个操练，第一个我就有一个学习的，可以是可以学习的，所以操练的东西是可以学习的。同时呢，操练当然需要持之以恒，既然可以操练，也是可以有提高的。那在这里面呢，第二点的操练，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出，在守灵的榜样里面学习。那在这里面，从十节到十三节，保罗就把自己跟提摩太就讲出来，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榜样。他就说，当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了出来。保罗在这里面用自己的榜样告诉提摩太，怎么样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品格，也就是说你金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操练金钱，我一个榜样在这里面。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守灵，很守灵，这个人不守灵。那什么是守灵呢？什么是榜样？什么是不守灵的榜样呢？是不是以年龄作为界限，越老的我们就越守灵，或者是以这个人能够读圣经读多少，越读得多越守灵。当然年龄的增长会帮助你的品格，守灵的品格越来越成熟，因为你经历的很多越来越多。同时呢，你读圣经读得越多，或者说对圣经对神的话语了解越多，你会越加守灵，因为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但是这么没有一个一对应的关系，不是说90岁的人就比80岁的人守灵。我很感谢神，在香槟教会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看到有很好的家庭越来越在主的操练里面越来越成熟，更重要的是看到有很好的学生，年纪很轻但是非常追求，而且不仅这样，他们出来愿意为神做工，愿意委身教会，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愿意出来担当领袖。而且这样我来了4年，我看到真的有学生的变动，但是总有学生的 leader 出来，这个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感恩的。所以希望大家家庭和学习和学生，你们作为守灵的同工更往前跨一步，就是两方面怎样更好的配合，互相的更好的了解，在一起的搭配。家庭的责任更大，你们年龄要大，你们经历的要多，同时你们盯在这儿不动，或者说是移动性没有那么大，学生是总要动的。但是学生也是，因为我们要主要做学生的工作，年龄和你们相仿，时间 background 兴趣都相仿，所以你们的责任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在组里面搭配会把它做得更好。同时保罗在这里提到，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这个是给我们警醒，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有受苦的准备。神从来没有答应因为你信我了，我你就万事要什么有什么，万事丰顺，没有任何的波折，没有任何的苦难。真正的懂得敬虔，懂得在神里面度敬虔的日子的，一定是要经过苦难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受了这样的苦难，保罗跟随他就是这样受了苦难。我们不一定有苦难会马上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这个苦难是各个方面的，不能描述的 而且每一个人自己面临的苦难跟别人是不一样，每个人面临的，也许你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在别人面前可能没有什么，不一样。做学生有做学生的难处，考试那么多，老师教授那么严，同时还要到教会里面服侍，家庭有家庭的难处，你有工作的难处，你有子女教养的难处，你有夫妻关系和睦家庭的难处，等等等等。但是神把这些难处加在我们身上，就像保罗这样的，你如果要立志进前度日，你就要接受苦难。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第一仗就是跟腓尼斯人打仗，在亚玛尼人打仗。这一仗，你想一个以色列的民族430年在外地埃及寄居，他们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警察，没有自己的社会体制体系，怎么可能跟人家去打仗啊？排个队都不知道怎么排，因为那时候他们有100,000-200,000之众，就叫摩西一个人来带，怎么带啊？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一仗让他们打胜，谁打胜的？耶和华让他们胜的。怎么胜的？摩西把杖举起来，以色列人就赢。记不记？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手一垂下来，以色列人就输。大家觉得摩西太没劲了，这个杖怎么都举不起？你不信你说举举看，我小时候试过，你就举一根小小的竹竿，你站在那里你举不了多久，没有力气的。为什么神让他们让摩西的手上又下？当然最后摩西的手是用户尔跟亚伦两个人一左一右把他拖起来的，直到以色列人最后全部打胜，一天打下来。为什么神让摩西的手还垂下来呢？如果我们老是得胜感，我很担心一个人一帆风顺，从小就是班上的学霸，从幼儿园开始就不得了，背唐诗几百首都可以背，小学中学啊，考大学一帆风顺，大学我随便我报哪我指哪打哪，一到这儿没有任何的压力。我还没见过这样的人 number one number two， 如果有这样的人我很担心，因为万一有一天一个压力来他会垮掉。所以我们很多不能真的是接受自己生命的年轻人都是很优秀的，不是傻瓜，但是因为他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神让我们吃苦，神让我们失败甚至跌倒，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不是自己有多强，我们必须靠神得胜。所以要过敬虔的生活，我们就要学会怎样在我们的挑战在我们的艰难中间学会信靠神。那属灵的榜样里面学习，在保罗这边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了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基督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门徒训练是什么呢？门徒训练是 life to life， 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生命改变生命，这是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的一个模式，也是我们操练敬虔的一个模式。长辈守灵的，你有责任用你守灵的眼光，第一个活出你守灵的生活，活出你敬虔的生活，同时你作为一个榜样，你要把这个传递给下一代。所以教会里面有守灵的长辈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祝福，也是教会的福气。郭阿姨大家都很认识，都很熟悉，我跟郭阿姨的接触很少，前面来几次是在讲道完之后，大家在你一起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有招呼有打招呼，但是这次在晨祷中间，我跟郭阿姨过来的时间稍微时间长一点点，7点钟她就来祷告，看不出她是89岁高龄的人，但是我就看到她在分享在祷告中间，她就是一个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就是说谁是谁的，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是怎样认识这位神，怎样在他的恩典在他的慈爱中间度我的日子。我有高有低有起伏有很多的遭遇，但是我紧紧抓住神， 在我的生命中间，神就在我的生命中间，我做的什么我都是知道神在我生命中间的美意，所以他把一切都归给神荣耀，把一切的感谢都放在神的面前，同时他谦卑自己，知道我是谁，虽然89岁，他照样有这种追求的心智，我要做得更好。这就是敬虔，这就是属灵的榜样。4年以前，我跟王的弟兄第一次来的时候，坐飞机，我们过来，有同工给我们算过，后来我也仔细算了一下，从家里出门到这边同工家啊，大约11个小时时间。那么回去当然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3天时间，5、6日3天时间跟大家在一起了，差不多有22个小时是在路上，差不多有1天的时间是在路上的。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坐到飞机，到那个大家有说有笑，因为快要降落了，在 Ohio 机场。那一次很奇怪，是我第一次这样经历。当飞机要 touch down 的那一瞬间，突然感觉到飞机要翻过来。这个时候，我马上飞机拉到天上，就一个急拉。飞机上鸦雀无声，大家说说笑笑，以为到了的。绕一大圈子，再降落下来。一方面我在想，果然是 windy city。飞机降落的时候，真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这翅膀都要是用翅膀落地了，不是个脚这么翻过来了。更重要的是，我这时候想到了胡长老。我跟王雷要比他年轻20多岁吧。我们刚刚第一次来就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2、3年以前，胡长老就已经来了。我就想起了胡长老的一个分享，那是我们第一次在胡长老家聚会。我为什么有4个队要来呢？因为我们就看到胡长老太辛苦，我们可以4个队有1个月的时间来接替他，让他休息一下。那胡长老就有个分享，他说有一次我坐了飞机到了芝加哥，冬天本来是坐小飞机再到香槟，但是因为突然的风雪，小飞机cancel掉了。他我就租车开过来，因为这边的聚会的时间已经安排好了，不能迟，租个车开过来。下着雪，路也看不清。他说最后的结果就是，以后后来回到家里拿了很多的这个该交这个透没交的罚单，因为他看不清这个透的路往哪儿出去。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4个队，我们立志过来，我们没有做多少，因为我们看到胡长老的榜样。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爱香槟教会，爱着你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第一次来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就不知道胡长老他还有多少的经历，他没说。所以他现在在休息，年岁越来越高，身体也越来越差，在这里休息的时候，希望大家为他祷告。他也天天在为香槟教会祷告，不仅是在我们属灵的操练，要有属灵的前辈跟我们做榜样，我们也有属灵的眼睛看到他们在做什么，我们也要心智愿意跟随，因为这就是我们操练我们敬虔的一个途径。最后保罗在那里提醒提摩太，他说，并且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的操练与家庭的环境的培养非常重要，我们要我们的后代培养我们敬虔的后代，我们就要自己先要敬虔，同时在家庭里面要有敬虔的生活，这个非常重要。那提摩太从小跟谁学的呢？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在提摩太前书后书，尤其在后书的前面就提到了2个人，第一个是提摩太的外祖母挪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所以外祖母跟母亲对提摩太的影响非常大，从小就让他就明白圣经。 所以长辈的教导，家庭里面对于小孩子的影响非常重要。我们刚刚看到末世是一个非常险恶的世代，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知道很多国内来的刚刚来到这儿的，或者说父母或者没有来的父母，在国内的都鼓励小孩子到教会去，他们自己虽然不来，为什么？那是个好地方，至少因为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的险恶的，所以我们要有长辈，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认识。同时我们要从小我们要扎根，经文里面教导我们，就是说在箴言里面说，教导孩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怎么样教导他？看我们自己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把小孩子带到教会来非常重要。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说，哎呀，小孩子你一定要带到教会去，让他教会里面成长。我们当时还没有领会到这样的好处，一直到后来我们自己的小孩子长大，我们才意识到，哦，是的，因为教会里面，在这里面有属灵的各种各样的人周围围绕着他，有大家价值观一样的同年龄他们的伙伴，在同样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他们在一起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有小孩子，早早的把他带到教会来。我们小孩子毕业的时候，我们常常和家里会有在一起分享的时间，那我儿子上了大学要送他走了，又开家庭会在一起，我就跟他分享了两个事情。我说，实际上你们现在长大了，你们要去上大学了，已经成人了。我说我感觉到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你们还算是健康成长，或者说按照教会的标准也好，守岁标准，你们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我觉得，我说我不拿太多的 credit。我就举了两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我儿子去 shopping， 他买东西找他 买裤子要找我，不找他妈妈一起去买鞋，要找我，因为我小时候跟他们时间比较多在一起，我太太比较忙一点。经过的时候，结果就那里有一个人在 North Strong， 就过来一个人在弹钢琴，免费的，那是 North Strong 花钱请的。那我就这个中国人的家长的观念又出来了啊，不好的观念出来，冒出一句来，我说，哎呀，不知道他们父母怎么想，花那么多钱培养他学钢琴，搞到最后就到这儿来弹一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小孩子现在花很多力气啊，各种各样的节目，各种东西我们都要去试。我儿子脸一下就变了，非常严肃跟我说，爸爸，他做自己的事情，他养活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你不应该有半点瞧不起他的地方，他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那我女儿也是带她 shopping， 就买衣服，楼下买衣服，买完之后楼下的收银机坏了，那我们中国人的脑筋转得比较快，就赶紧楼上一看，楼上还是好的，拼命叫我女儿，快快快快，你快到这儿来交钱。她就慢慢腾腾地跑过来，就能到这儿的时候，在她后面那儿一个一个就往她前面去了，她还在那儿不怎么动，既然后面的人一个个抄他，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对人真好。他知道我在讽刺他，他就给我回来一句，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最好的一个评价，他也讽刺我过来。这也是给我个教训。我在教会侍奉，我觉得我熟读圣经，我觉得有很多在教导别人，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间，小孩子他们所表现的超过我，我就跟他们讲，不是我教的，是因为你们到教会，在神的话语，在属灵的伙伴，在这些大的环境中间，一步一步你培养出来的价值观。所以从小我们要教育小孩子，把他带到教会来，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不够。同时我建议，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榜样做得很好的一个属基督徒的家庭，要有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家庭的属灵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家庭在一起，和子女在一起，有读经的时间，有祷告的时间，有分享的时间。 我们做过，但是远远不够。但是知道每一次做都看到神的祝福，因为在分享的过程中间，你就看到小孩子他们的生命的状况。同时在分享的过程中间，你要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来，实际上在把神的观念交给他们。同时，家庭之间互相的沟通非常好。你父母做得好跟不做得不好的地方，你都在他面前表现出来、表明出来。自己做虔诚的、敬虔的榜样，对小孩子一定有很好的帮助。在一起的属灵的生活极其有用。所以在这里讲到，从小你就知道是谁教你的。提摩太就是他外婆跟他妈妈一直在教导他，当然他爸爸是外邦人，是希腊。最后我们回到一个主题，那还有其他的宗教更近前的吗？有没有看到西藏去一步一磕头，三步一磕头，跪在那儿 一步步跪过去的？他们是不是比我们更近前呢？近前不只是外表，近前更主要是内心，还有近前更主要是内容。你所敬拜的是怎样的一位神？是一位真神吗？所以在这里面跟你讲，要怎么样的扎根呢？我们要基于真道，就是说，并且你从小明白圣经。所以敬虔的生活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的一切的行为准则必须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为什么？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都是神所默示。所以什么默示？什么意思？原文叫吹气，神把他自己的话讲出来告诉我们。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基督徒在福音派的基督徒里面，我们强调唯独圣经。为什么呢？圣经是我们的唯一的根据。因为在旧约的时代，神通过先知跟以色列人说话，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主耶稣亲自教导，那些门徒是在主耶稣基督亲自受过教导的时候叫使徒。那在现在的时代，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是唯一的就是圣经。当你的想法、你的看见、你的思想在哪里，你如果没有以圣经为基础，我们就说我们觉得中间不一定是可靠，因为这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证据就在这儿。所以我们要在圣经上面要下功夫，一定要下功夫。后来我们搬家到外地，过了八年，从西雅图搬出去，在外地生了两个小孩子。外公外婆突然就说，打电话来，说我来看看你们。我记得他第一次来看的时候，后来我才察觉到他是82岁的高龄。他要从西，因为西雅图是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地理位置是比较差的。就像我们在新疆，你是住在乌鲁木齐，你到哪儿去你都飞半天，飞得要命。到这儿来4个小时飞到芝加哥，再2.5-3个小时开车开到这儿。不是因为你们这儿不好，你们这儿这中间的路可以，是我们住在太偏。但是外公外婆到我们那儿去，我们那时候是住在阿拉巴马，他们要坐大飞机到亚特兰大，再换小飞机，这样换来换去。80多岁的高龄，看完不仅一次两次。那我就想起来，当我在刚到西雅图的时候，每天或者每个星期，外婆都会打电话跟你们做了很多的菜，你们自己来拿。那我们每次离开的时候，走的时候开车从那个 driveway 开出来，就看到上面那个窗户的窗帘是扒开的，外公是一直看着我们离开。每一次都是这样，这么多年。后来我就想，我自己的爷爷和外公他会做到这样吗？也就是说，他这样对我们的关爱是因为我们这血缘关系吗？我想肯定是的，有。但是更重要的，正道堂是50多年前51年前建立的。正道堂建立的时候，是牧师是沈保罗牧师来建立，有2个长老，再加一个当时开餐馆的一个弟兄，在华大建了西雅图大地区第一个讲国语的教会。建立正道堂的长老之一就是我太太的外公， 他后来是用他的这个行为的见证，他不仅有敬虔的态度给我看到，更重要他活出对人的关爱。我是在这么多年，他去世这么多年以后，我常常回想他，才想到他对我们的关爱，是因为不仅仅是亲戚亲属的关系，是长辈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是主耶稣基督敬虔的儿女，他对我们活出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爱，他关照我们。所以今天不仅是我们这一代，还是我们的子女这一代，能够在仍然在神的家神的教会里面能够服侍，能够生活，与这位外公和外婆他们所做出的榜样有肯定有极大的关系。这是我每次回顾之后我就想得到。所以敬虔，当你有敬虔的生活，能够明白跟神怎样过一个对神的关系，一个神的态度的时候，你也就会把它活出来，应用到你所周围的弟兄姐妹身上，你就把神的爱会活出来，你们的行动上面就会关爱他们，在教会里面你会愿意服侍。所以愿意弟兄姐妹们通过今天的信息来勉励我们自己，回忆我们自己怎样在神的国家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整个奔走天路的这个过程中间，在每天我们度一个敬虔的日子。好，谢谢大家。
感谢刘先生丁兄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宝贵的信息，也真的是通过今天信息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反省自己，真是能够照着神所期待我们的能够敬虔的在世上去度日。下周是王雷弟兄为我们传讲信息，求神看顾他的身体形成和信息的预备。下面让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请问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吗？如果有的话，请你们起立介绍一下。没有，这边啊，好。那中间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吗？可以起立介绍一下吗？好，你请您也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姓毛，还有
好，欢迎洪弟兄。好，最后一排好像还有。好，那中间还有新朋友吗？好，那请问左手边和左手边有进来的朋友吗？好，欢迎今天新来的朋友。我们教会现在每周六早上有祷告会，时间是7点到8点，欢迎弟兄姐妹一起参加同心合一的祷告。如果你有在有需要在祷告会上为您公开代祷的事项，请写在纸条上放进大堂后面的奉献箱里。财务同工已经完成了2017年奉献记录，还没有收到奉献记录的弟兄姐妹，请向王小任姐妹索取他的电子邮箱，在周报上。芝加哥的春季福音营将在5月26日到27日举行，详情请参看教会布告栏里的布告，或者询问周泽宇弟兄。我们教会3月30号周五晚上7点半将会举行受难节圣餐礼拜，请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参加。下面一个是今年复活节的主日，教会将举行洗礼，请有意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尽早和李福亮弟兄还有刘慕恩姐妹或者周泽宇弟兄联络。时间教会将在3月31日周六上午9点到10点半举办洗礼班，欢迎预备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今天主日学的内容是分组进行主日信息的讨论，具体的 安排请大家参看周报。下周主日学后有哀宴，请弟兄姐妹们到时留步享用。好，下面让我们一起起立唱三音颂。
让我们低头领受神的祝福。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下面默祷后散会。